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主日平安。感谢神，我们再一次来到神的殿中，我们同心来敬拜歌颂我们的主。谢谢我们敬拜的团队带领我们一起同心来唱这样美好的发自内心的诗歌，把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我们的神。下面好不好，请大家我们一同起立，我们来攻读一节圣经主的话语。这节经文我们大家不陌生啊，半年以前我们曾经一起读过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感谢主的话语，大家请坐。愿神祝福每一位攻读他话语的人。这节经文是在下夫人我这个半年以前刚来到咱们 CCMC 七月初第一次讲到的时候，就和大家分享这一节的经文。当时我们也请大家我们一同来背诵所以呢，这个礼拜我们的背诵默想的经文就比较容易了刚才我们背的这个希伯来书第十章你们不可停止聚会，这个好像比较长一点，不过感谢神，你看我们敬拜团队大家背得非常的好我们听到我们在座的好多弟兄姊妹也背得非常的好，感谢神让我们常常把主的话语藏在心底，像圣经里面所说，免得我们得罪他，因为他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那么这一次呢，让我们再重温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今天我们分享的题目叫做认识教会，建造教会是我们教会今年的主题，也是我们教会使命的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我们今天的经文我们已经讲过，我们来复习一下我们教会的使命，又和大家分享我们在下面这五年当中2021 2022 2023 2024 2025，每一年我们会着重以我们教会使命的五个方面其中的一个方面作为我们当年的主题。今年我们的主题是建立教会，这是主给我们的使命。主自己说，他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够胜过他。主耶稣基督为教会舍己，是为世人流血舍身，但主耶稣基督也是如此的爱教会，教会乃是他的身体，乃是他的心腹。等一下我们要着重的来看这样一个概念，我们来更深的认识教会。我们的主题，我们的使命要领人归主，对吗？这是主给我们的吩咐，我们要代代相传，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们保守什么？我们保守的就是圣经那亘古不变的真理，不管这世界怎么变，我们要一代一代忠心的传递下去， make disciples through generations。 我们要持守圣经， exalt and abide by the Bible， 这是我们的使命。 last but not least， 荣耀基督， glorify Christ。 好，那我们呢再复习一下，我们当以前分享到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的时候，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这让我们能够认识到教会，教会是属灵的家，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是耶稣基督做头的地方，主耶稣在这里亲自来掌权。那么又说到教会乃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讲到教会的重要性，讲到为什么我们教会要持守圣经。刚才我们刚看了使命五方面的其中一个方面，因为若没有教会在这里来护道卫道，那么我们这个圣经早就没有了，我们的真理早就已经变样了，就不成为真理了。所以说教会乃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但还有另一方面，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九到二十二节，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当我们把圣经的经文拿到一起来看的时候，我们发现真是好奇妙，教会 那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但教会同时又建造在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上，这里使徒和先知的根基，我们前不久在我们有的小组查经当中，我们也谈到过这个问题，什么叫建造在使徒先知的根基上？不是像今天，大家知道今天的天主教，他们认为他们教会真的建造在彼得那个根基上。我们前不久讲到的时候也讲过这个问题，那是使徒和先知所传讲的圣经的真理，建造在今天亘古不变的神的话语上面，这是教会的根基。有耶稣基督自己为方脚石，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教会真的假。那么呢，我们再做一个复习，到底什么是教会？认识教会，实际上我们在今年第一堂的时候我们已经讲过啊，教会是 Ecclesia 被呼召出来的一群啊，我们要牢牢的记住这个概念。所以教会不单单只是这个教堂，我们要晓得，但是同时我们也知道我们所聚会的这个所在，我们所献给主的这个殿、这个家、这个 home 也是很宝贝的，也是很宝贝的。这里有一个辩证的，有一个整体的啊，一个关系。所以我们有讲到圣殿圣所的两重的这样一个意义，我们在主的家中来敬忠来服侍。千万不要说我在厨房这里服侍，我在搬椅子，我每次弟兄们在后面那里来忠心的做这个设备的这个控制。我们已经几次从讲台上提到，上个礼拜啊，黄长老也有提到我们的这个顶上面的这个漏水啊，我们好多的同工们啊，真是忠心的在教会里面服侍。不要小看这些的服侍，这是在神的家中来尽忠。那么呢，下面我们就要来进一步的认识教会，这是今天我们的主题，认识教会。那么后面我大概要花大约可能是10到15分钟的时间，也许还稍微多一点点。我们呢，我们说按时分粮啊，给啊主的羊群，给神的儿女。那么从讲台上来传讲信息啊，好像呢是烹饪一道菜，有的时候这个粮食吃起来呢比较容易一点，有的时候呢我们也要给大家一道硬菜。这个硬菜是这两年好像国内新流行起来一个词是吧，一般就指的是这个比较大鱼大肉的，这叫硬菜啊。有的时候可能好像是有营养的，很有营养，但是也许吃起来也许不是那么好消化。我们呢稍微看的深入一点，教会有两个方面，弟兄姊妹可能知道，一个叫做普世教会，还有一个叫做地方教会。我们在认识教会的时候要辩证的把这两方面来统一来看啊，一个普世教会 Universal Church。 那么我们在看到马太福音16章第8节，两个礼拜以前看到这节经文的时候，大家还记得我们把我啊来这个放大了啊，然后我的啊放大了啊，这个有一个词我们还没有把它放大，今天我们把它放大，是哪一个词呢？教会。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谁说的啊？弟兄姊妹们，基督说的，对不对？马太福音嘛，16章18节啊，主耶稣啊问这个门徒，人说我人子是谁啊？那么这个彼得快人快语啊，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那么主耶稣基督先夸奖他啊，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这不是属血气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天上父指示你的。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其他的我们都讲过，我们不再重复。这个地方 church， 我的教会，中文呢不太容易看得很清楚，英文看得好清楚，单数还复数，很清楚吧 ？church 不是 churches， 只有一个。耶稣基督建教会，他说我要把我的教会 一个，他不是说我要把我的众教会，许多的教会，各处的教会，以弗所的教会啊，安提阿的教会，士美拿的教会，加拉太的教会等等，他就一个，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因此呢，我们知道这个使徒信经啊，有一些比较传统的教会，他们呢每一次要背诵这个使徒信经啊，这个呢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啊。一般我们很多教会我们是不去啊，有的教会很传统啊，背诵使徒信经，然后背诵这个主导文等等啊，成为一种formality 啊。这个我不是说完全不可以啊，但是呢我们完全可以不做这个事情，但是我们要晓得，我们更知道我所信的是谁，更知道我所信的内容能够活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啊，这个更好啊。那么如果要是大家有的教会去背这个使徒信经的时候，如果你要是再去去看那个英文，有的弟兄姊妹真的就提过这个问题，就有点的糊涂了。我们今天是新教教会，我们是福音派的教会，那么使徒信经里有这么一句话叫做我信圣而公之教会，大家知道吧， I believe holy and catholic church， 大家就不明白了。那我们是福音派的教会，我们是新教教会，怎么我们信这个天主教呢？ catholic 实际上我们刚才这个复习了以前给大家讲过的 ecclesia 教会，被神呼召出 ecclesia， 再给大家多一个词这个词呢叫 catholic， 你听的就是 catholic 对不对？ catholic ecclesia， 这 catholic 就是那个公知大公教会，那个公知 catholic 就是从这里来的。所以实际上这里指的不是那个天主教会， I believe in holy and catholic， 这不是指的是天主教会，这指的是什么呢？是指的这个词背后的意思啊。这 catholic 它在整本圣经当中呢，实际上严格说并没有出现过，有一个地方出现它的一个近义，字根是相同的一个意思，在使徒行传四章十八节那个地方呢，本来是说这个公会严禁他们奉耶稣的名讲道，那个严的那个呢，实际上就是这个 catholic， 那是指的什么？就是完全的 completely forbidden， 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实际上这个 catholic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完全的，引申为是普世的，引申为是大公的，引申为用我们国内的话讲叫放之四海而皆准就要，这个意思大家晓得这个意思啊。所以什么叫做普世教会？它是一个无形的教会，它不是一个具体的教会。不管是今天在我们 Durham 或者是在Kerry Raleigh Chapel Hill， 还有哪里我们北卡我还不是很熟Greensboro Winston-Salem 等等New York California China Hong Kong Paris England 等等各个地方Africa Brazil， 所有各个地方都有奉主的名聚集，在真理当中来敬拜，高举荣耀基督，传讲至圣的真道，是一本亘古不变的圣经。所有这样的教会综合成为一个叫做普世教会，就是这个 Catholic Ecclesia。 主耶稣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他用的是单数。当有一天基督耶稣要再来的时候，当教会被提你不管是相信灾前被提、灾中被提、灾后被提，或者分批被提这个这是另外的神学，我们就一次不能太多的硬菜但教会被提的时候是一起被提，一个教会被提。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说我们在主里面是一家人。以前我们在国内那还文革，我们朋友遍天下我们有很多老朋友然后我们那个朋友遍天下，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是阶级兄弟结果阶级兄弟反目为仇了。但是弟兄姊妹们，若是我们真正持守圣经的真理，我一定要强调这个，因为今天很多的教会说是教会，但是变质了，否认主了，离弃圣经真理了，这就属于主耶稣说有许多呼喊我主啊主啊的并不能够进神的国。当那日必有许多人说，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 主说什么？你们这些作恶人离开我去吧，我不认识你们。有这样的假教会，我们必须要承认。不但现在有，使徒时期就有，圣经里面就有讲到。但是我们要晓得，在最艰难的时候，在伊利亚那个时候，神为他自己留下7000不向巴利屈膝的。所以我们要晓得，在各处有我们一起共同持守正道，同心走十架道路的我们的肢体弟兄姊妹，到哪里走到一个传讲真理的教会当中，弟兄姊妹切实彼此相爱的传扬福音的教会当中，你就感觉到很温暖，对吗？是不是弟兄姊妹？不管走到哪里，找到教会像找到家一样，这个叫做普世教会。那么我们再继续给大家看，我们刚才说了这个普世教会这个概念呢，在圣经当中实际上并不是很清楚强调，多次强调。下面我们要给大家知道，就是圣经当中绝大部分时候讲到教会，实际上指的是地方教会，就是和普世教会相对的是地方教会，一个具体的教会。但是圣经当中却有一个词，这个词呢是特指普世教会。这个词是什么呢？就是基督的心腹，基督的新娘子啊，基督的新娘。这个约翰福音3:29，这是施洗约翰讲的，娶心腹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是喜乐，故此我的喜乐满足了。大家知道这个里面的背景啊，这个施洗约翰把他自己当做是什么呢？好像一个伴郎，是不是啊？啊，这个新郎的同伴。新郎同伴帮在这个婚宴上面啊，站在门口啊，在这里守着啊，新娘在里面啊，这是新郎的同伴。他听见新郎的声音要来了，哇，他就欢乐，任务完成了。现在这个新娘子在里面，要把新郎迎入新娘。这是施洗约翰所讲的，他是耶稣基督的先锋，为耶稣基督铺路的。他必兴旺，我必衰微。然后启示录19:7，最后羔羊的婚宴，这大家都很熟悉的一段经文啊。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然后下面讲什么呢？心腹自己也自己预备好了。再次讲到羔羊的婚宴，羔羊仍然是指的主耶稣基督，对吧？那么这个新娘子指的就是教会。好，请大家注意，圣经当中所有在指到教会这个上下文这个 context 里面提到新娘提到新妇的全都是单数，这个一定要记好，全都是单数，都是一个，从来没有用过复数的，普世的教会。刚才我们讲到主耶稣要接教会到荣耀里，就一个，不会到那天羔羊婚宴的时候哇一下来好多新娘子，这不行的，一夫一妻，不是一夫多妻。好的，那么呢，在这里呢，我们要进一步提到圣经当中有一卷书，这卷书呢本来实际上跟教会论的关系不是很大。我们讲到这个建造教会的时候，其实完全可以不提，但是呢，因为在教会传统上面的一些的影响，在解经上面的一些不同的approach 做法，因此呢，当我们今天讲到认识教会的时候，就不得不提雅各。雅各里面有两个主人公，一个是考考大家，一个是谁？叫做良人。还有一个呢，佳偶，哪个是丈夫，哪个是妻子？良人是丈夫，佳偶是妻子，那这大家都知道，读过雅歌。那雅歌讲的是什么？歌颂的是什么呢？今天实际上我们知道，从字义上面去解经，那我们说解经呢有几个原则：字义的解经、历史的解经、文法的解经、上下文的解经 ，literal、historical。contextual， 我刚才中文英文就搞乱了啊，还有grammatical 文法的解经啊，这样的一些不同的解经，字义的 历史的、上下文的、文法的这些不同的解经。那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字义的解经。如果从字义上解经，雅歌本来是歌颂夫妻之间的这样一种美好的爱情，对吧？可是因为教会的传统方面，就把雅歌的解经呢，就把它灵异了，灵异解经。尤其是在天主教的这个传统的影响之下，今天我们要几次呢稍微提到天主教。我们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啊，我们不是故意要去评价。我记得以前也和弟兄姊妹分享过，在天主教当中有非常爱主的信徒，但是天主教这些年来，从梵蒂冈第二次会议到现在，虽然他们做了一些的这个改变，想要更多的回到圣经真理当中，但确实还是 long way to go， 还是有很多要走的。天主教在历史上面呢，他们比较的对这种夫妻之间这种美好的这个关系呢比较的不愿意去多讲啊，他们的传道人也是都是要手读身的。所以呢，一看整个雅歌这么一卷书不太属灵，那解经上面呢就比较偏重灵异了啊。这个良人，这个丈夫基督，那么这个心腹是谁呢？哎，正好旧约当中心腹指以色列，对不对？有时候又指以色列，好了，那这个心腹就指的是教会。从这个角度去做解经，这样一种的解经传统延续到了今天我们的教会当中啊，新教教会包括福音派教会，有时候我们也用这样一种的灵异解经。后面我会告诉大家，不是完全不可以，不是完全不可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这样去使用。圣经也没有完全的禁止灵异解经，比如说加拉太书里面讲到那两座山，是不是啊？这个锡安山啊，西乃山啊，律法啊，然后这个还有两个妇人啊，凭应许的啊，还有这个夏甲啊，为奴的，这样一种的这个灵异的解释，旧约当中看不到，新约当中明白了。但是我们用灵异解经呢，要非常非常的小心。不单是灵异解经，再进一步的从这样一种集体性的，因为这里的心腹也是单数，这里的佳偶也是单数，在雅歌当中。那有时候我们再进一步的把它怎么样呢？把它再个人化，从集体性到个人化，就变成了基督是良人，我是心腹。你知道在天主教里面呢，他们有一个叫做修会制度，弟兄也有修会，姐妹也有修会，姐妹的那个修会修道院，那些的修女他们都要发一个誓，要守独身。当然修士男修道士也要发一守独身。那么呢，在有的这个修道院，就是姐妹的这个修会修女呢，他们会戴戒指，戒指戴在这个无名指上。那无名指是结了婚戴，对不对啊？他们也戴，为什么呢？我嫁给基督了，我嫁给基督了。今天有的修会，有的这个修女，这个他们有不同的修会，已经开始不这样做，但有的还这样做，还存有一个很强的概念，就是我守独身，我是基督的童女，我是基督的心腹，我嫁给基督了。这样对不对呢？这是我们就说要仔细的，我们要挖的深一点了。从圣经的角度来看，从解经的角度来看，实际上是不对的。虽然他们的精神真的很让人钦佩，对不对？很大的牺牲啊，这个完全的舍己，而且很多的这些修女会啊，像这个 Mother Teresa 啊，到印度去宣教，她就修会做很多的工作。但是我们有一说一，有二说二，这样一种我个人嫁给基督的讲法是站不住脚的。本来那里并没有讲我们个人，任何一个个人是基督的新娘，基督的新娘是单数的，我们再强调一遍，指的乃是那普世的教会。因此有的时候我们一些的诗歌就反映出来这样一种神学的问题了。比如说有一首诗歌叫良人进入我园中，这个大家每个人都要张口来唱的，我是良人的圣洁心腹，毫无瑕疵献给我主啊！北风啊，吹起南风，快快吹到我的园中啊，让我良人陶醉其中啊，等等这样的歌曲。还有一首歌呢，比这个还更有名，也叫盟约。好几年以前，我们纽约上周开这个联合退休会啊，那么那一年正好是讲家庭婚姻的这个题目，然后同工说咱们定和主题歌，什么主题歌呢？就是盟约啊。然 然后给我一看，我说不行，不能用这首歌。我知道很多弟兄姊妹很喜欢，有在有些地方也唱，你看他们还要把这个做主题，我说这不行。我就给他们讲为什么不行。我以永远的爱爱你，我以慈爱吸引你，聘你永远归我为妻，个人性的，我每个人都要唱的。怎么知道呢？下面说，哦，我愿得得主的心，我是你的妻子。我有时候常常跟大家开玩笑啊，一唱到这样的歌曲的时候，啊，基督啊，你是我的丈夫，基督啊，我是你的新娘子啊，这样的歌曲的时候，我说姐妹在那里唱呢，还勉强，还凑合了。用国内北方话来讲，用大俗话来讲，你说我一个大老爷们儿，虽然不高啊，我在这唱我是你的新娘子，我唱不出来呀。而且不合圣经，基督的新娘子只有一个。我们再次强调，多次强调，单数的，不是有许许多多的。我们以前教会有一位老姐妹来这边探亲，在国内呢最艰难的时候她信主，为什么？她丈夫过世啊，他那个孩子很小，把孩子拉扯大，非常的不容易。教会的弟兄姊妹向他传福音，他信了主了。信了主以后呢，他说我决定我也不嫁了啊，我就一生嫁给基督了。然后把两个孩子拉扯大，很敬虔、很爱主的一个老姐妹，来到我们这里，然后呢就跟我私下分享这件事情啊，就说我是嫁给基督的。那弟兄姊妹，我不是一个做神学家的，我是一个传道人啊。我要做神学家，我就说你这个不对。但是你从一个传道人的牧者的心肠呢，我不能够讲出这种话来。可是我心里我说，这个虽然这个老姐妹的这个精神很值得人钦佩，好不容易一个人把孩子拉扯大，但实际上背后的这个神学、这个思想、这个解经是有出入的。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够明白我的意思。我们这个地方讲的是稍微的要深一点，但是让我们能够来准确的把握圣经的真理。关于雅各的解经，我再次强调，我不是说完全不可以用灵异解经，但实际上你只能到一个程度。比如说我给大家看雅各五章第六节这句经文，如果要是这个地方你还是一定要用这样一种的灵异往里面去套的时候，就有点让人哭笑不得。良人是基督，我教会，我给我的良人，教会给基督开了门，我的良人却一转身走了。他说话的时候我神不守舍，我寻找他竟寻不见，教会寻找基督也寻不见，我呼叫他他也不回答。这应用不上嘛，对不对？这个不 fit， 哎，所以只能到一个程度。那有人说，那是这个十个童女的比喻呢？我知道有的解经书把这个十个童女解释成是十个新娘，不对，真的不对。虽然那个解经书那个解经的啊，这个作者是很有名的啊，这个传道人，在教会里面流传了，华人教会里面已经流传了好几十年。但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十个童女不是新娘，是什么？伴娘。就像施洗约翰讲我是新郎的朋友，他是伴郎一样。童女在那里要预备油，预备好油灯，怎么样迎接新郎的到来，然后迎接新郎什么去娶他的新娘，去见他的新娘。所以那是伴娘，十个童女不是新娘，弟兄姊妹们。那么有的人说圣经可能很熟，说哎，那还圣经还有一节哥林多后书十一章第二节，保罗说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哎，你看这里讲的是个人性的了，把我们每一个人都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是这样子吗？如果真是这样子，圣经自我矛盾。但是还好虽然中文里面不是看得很清楚，你看原文或者是英文的翻译，因为它有时态就很清楚了，这里仍然是单数的。把你们，你们是众人，本来应该是复数，不是，把你们如同一个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一个丈夫一个童女，一个丈夫一个妻子。你们指的是谁？教会，指的是教会。所以普世的教会只有一个，就是那一位贞洁的童女，那一位基督的心腹啊。那么所以雅各的解经呢，首先必须要是在字义上面的，是描述歌颂夫妻之间的这样一种美好的爱情。我们感谢神在圣经当中有雅各这一卷书，让我们知道夫妻之间的这样一种美好的爱是值得歌颂的，是纯洁的，是神所赐予的。那么其次，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从灵意上理解象征基督与教会良人与家偶之间的关系，我不完全反对，可以一定程度上应用，但是同样家偶只有一位，不要再往前再进深了，做多人的代入，这个就不恰当了。好，我们就讲到这里啊，我不知道弟兄姊妹能不能够明白，那我是不是有讲得清楚？普世教会，这个对我们认识教会实际上是很重要，还有就是我们自己个人和基督的关系的这样一个定位。有的时候在教会里面我问大家啊，我们跟基督的关系是都有什么啊？用什么词来描述基督？我们跟基督有主仆的关系啊，有君臣的关系，有兄弟的关系啊，有父子的关系啊。基督跟我们也有父子关系，有的啊。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有父子关系，都要有圣经根据，弟兄姊妹们。好了，然后有人就说了，基督跟我们个人还有夫妻的关系啊。以前我们在有一个团体里面，还有个人夫妻的关系，这个就不准确了，你找不到圣经的根据。只有基督跟教会有夫妻的关系。好的，下面我们来看地方教会，有普世教会 Universal Church， 还有一个叫做地方教会 Local Church。 圣经当中大部分教会一词指的全都是地方教会，指的是就是具体的某一个教会啊，更多教会、以色列教会啊、加拉太教会、帖撒罗尼迦教会、士马拿教会、菲拉铁菲教会、启示录七教会，都是指的是具体教会，是一个一个的属灵的群体，信徒的家、属神的家、基督的身体，在具体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一群信徒的聚集，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集，有耶稣基督在他们中间。当然并不是说两三个人一开祷告会就是教会，不是这个意思，教会还要有它的方式，我们后面还会更具体的来传讲，让我们能够更深入的啊明白教会的真理。那么地方的教会啊，我们看到以弗所书啊23节啊，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啊。基督是普世教会的头，然后具体到每一个 local church。因为耶稣是无所不在的，对吧？ Omnipresent。 那么他也是每一个教会的头，是我们群羊的大牧人，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所以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乃是属于基督的。那么我们呢，我们是在主里面互相为肢体，以弗所书第4章25节讲得很清楚，基督做头，我们这教会是主的身体，互相为肢体。更多前书12章这一段讲得非常的清楚啊，大家也都明白这个圣经的这个道理，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所以呢，我们不拘是犹太人、希利尼人、为奴的、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专门写给哥林多教会这一段为什么呢？更多教会好不好？这个问题是送分题啊，弟兄姊妹，更多教会好不好啊？不好，是不是啊？我们已经多次提过，哥林多教会不好啊，问题多多，很多的纷争啊，是不是啊？啊，所以他们恩赐是很多的，恩赐非常多，但是问题很多，所以保罗就给他们讲了，我们是一个身体，是基督的身体，大家在里面互相为肢体，谁都不能说我用不着你。全身都是眼，那哪行啊，对不对？全身都是耳，你上哪里去闻味呢？啊，神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俱各安排在身上了。所以我们这样一个教会，我们 CCMC 弟兄姊妹们，基督是我们的头，我们大家互相为肢体，有做口的，有做手的，有做眼的，有做耳的，我们谁都离不开谁，这是教会。上个礼拜啊，我们李副长老讲到的时候，讲到这个委身教会，也特别提到这一点。刚才我们花比较多的时间讲到这个普世的教会，而且把普世教会的真理讲得很清楚。和普世教会相对的弟兄姊妹，乃是地方的教会啊，一个具体的教会。今天有的时候有人说，反正我就属于这个普世的教会，反正我已经受洗归入基督了， 我跟耶稣基督已经建立个人的联系了，这个就 OK 了。今天西方的这样一种个人主义的思想呢，就是太强烈了。对个人有尊重，这个是对的，这是没错的，但太强烈了。我们曾经和大家分享过，这个有的时候我们老说啊，这个 Christianity is not a religion, but a relationship, 然后再加一个 my personal relationship with Jesus Christ, 那意思就跟别人没关系。我自己跟耶稣基督个人的关系，这个建立起来就可以了。然后就反对这样一种的 religion, 这样一种有形的这个教会。这个真的是一种不太正确的神学。而且实际上不单对教会不好，你想如果每个人都是强调我只要我有跟耶稣基督自己有个人关系就行了，那教会谁来建造？教会是来服侍，我们怎样来互相为肢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脚踢，对吗？我既做耳，也做口，也做手，也做头，我什么都做，头不做，也做脚。好了，我就一脚踢了。那就跟圣经讲，我们是彼此需要的，谁都离不开谁，就不一致了。所以有时候我们要和弟兄姊妹分享，不错。基督教的信仰 is not merely a religion, 不是只是一个宗教而已，只是有外在的这些的形式，有外在这些的礼仪， but also 更是一个 relationship, 我们跟耶稣基督要建立这样一个真实的关系，这个讲法是对的。但是你们不要简单的 not but not religion, religion 这个词我们说过在圣经里是有出现的，你看那个古的英文版本那个圣经 religion 是有出现的，翻译成什么呢？敬虔，翻译成敬虔。所以不要我们一味的去反对 religion, 更不要一味的反对这样一个组织形式。无形的教会，普世的教会看不见，没有组织，但是一个具体的教会它一定是有组织的。我们互相是为肢体，既是 organization 也是 organism,是一个有机体，也是一个组织，这是我们对教会的一个认识。好的，那么一方面讲到一个地方的具体的教会，那圣经当中呢，在新约里面还有很有意思，给我们也常常看到是把一群教会拿到一起来讲，叫做什么？叫做众教会。哎，更多前书十六章第一节那里就讲到了，说论到为圣徒捐钱，我从前怎样吩咐加拉太的众教会，你们也当怎样行啊？更多后书第八章第一节，弟兄们，我把神赐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告诉你们。更多后书不但这样，他也被众教会挑选。更多后书，所以你们务要在众教会面前。提多书一章第五节，这里更有意思啊，我们知道提摩太在以弗所教会做那里的overseer 监督啊，那么呢，这个提多呢在格利底啊，格利底这个岛上面有各个城，是怎么样呢？吩咐提多在各城设立长老，意味着在各城建立教会，众教会。所以一方面是一个一个一个的地方的教会。地方教会之间彼此是平等的，彼此是独立的，但是也不是怎么样啊，老死不相往来，也不是彼此不相干，也不是彼此在这个属灵上面没有连结。而使徒保罗，包括提摩太，包括提多和其他的这些神的仆人，在众教会当中来做这样的服事带领建立的工作，尤其是在今天的这样一个时代当中，弟兄姊妹们，今天有的时候我们想这个普世教会当中的这些各个地方教会，真是有的时候有点像一盘散沙，大家承认吗？真的像一盘散沙呀，各自为政，好像各自都有你的地盘，我的山头。在这样一种光景当中，实际上 往往能够让那恶者高兴，能够让那恶者得地步。为什么？各个击破嘛，各个击破。在这个教会，在国内的时候传道，同样也有这个问题。到一个地方去，我们去传福音，建立这个一个教会。河南艾滋病村，那时候我去，这有一年，09年的时候，在09年的时候啊，跑了好多个村子，然后这个那个团队的那个负责人跟我说，说我们在这里呢建立一个教会，如果要是没有牧养、没有带领、没有跟进的话，你让他自生自灭，你建立起来了，很快异端来了，整个一群人全都给你带跑了，你辛辛苦苦的工作都没了。护航派啊，东方闪电啊等等，非常的猖獗。所以今天很多时候也是恶者在这普世教会当中各个击破。所以我刚才强调普世教会，我们现在强调地方教会，现在我们也要说有个众教会的这样一个概念。那我们教会下面呢，我们来思想我们的教会，认识 CCMC， 靠主的恩典，在主的引导和开路，我们所领受的呼召啊，乃是在向我们北卡罗来纳州三角地区的华人同胞，就是我们牧养团在一起开会的时候，本来还不是三角地区，本来是我们 Durham 地区，然后啊，这个我们说整个三角地区华人同胞传扬基督救恩，然后呢，并进一步推展至北卡州各族裔的广大合唱，以至于普世宣教拆传，靠主的恩典。在三角区，在北卡州乃至各地建立多间教会，我们是一个 mission church， 千万不要忘了，我们是福音教会，我们是拆传的教会，是建立教会的教会，共同组成 CCMC 联会，彼此守望扶持，同心拓展神的国度。这是我们的教会。现在感谢神，我们已经有两个堂，德恩堂、凯瑞堂，我们是一个教会，虽然各自在不同的聚会的这个堂联有自己的组织架构，有自己的运作，所以很感谢神，我们德恩堂，我们作为母堂 quote unquote 啊，加一个引号啊，母堂或者说是这个大哥哥教会啊 brother church， 我们真的是甘心的乐意付出百上来支持我们的兄弟的教会。那同时我们在主里面，我们又是平等的，互相尊重的，但是我们又有共同，我们不是各自为政各干各的，我们是同一个使命，同一个意向，我们有同一个牧长团来牧养，来做属灵的遮盖，我们有同一个宪章和章程，我们的信仰的告白。那么所有各个不同的这个分堂点，我们都来在神国度的拓展普世宣教拆床上面一起来摆上，包括金钱的摆上。所以我们从我们教会，我们原来 CCMC 就是一个我们的这个金钱的这个 reserve 银行的这个结余当中，我们拿出20万来，感谢主，来作为职堂的这个种子基金。这种子基金不是单单只是给凯瑞堂或者是德恩堂，而是我们要用这样一个基金去不断的拓展，不断的开拓，建造新的教会。 All branches are brothers and sisters， 我们在一个家庭里面，我们是互相为弟兄姐妹，各个堂点之间互相要尊重啊。那么各个不同的堂点有自己的执事会，在他们所处的这样一个环境当中来做具体的运作，但同时我们有一个整体的牧养的团队，有牧师，不止一位牧师，我们有长老，我们有各个堂点的执事会的主席在一起来开会，来在这些属灵的方向上面来帮助引导，让我们能够走在一个共同的方向上面，行在神的真理当中。那么各个不同的堂点也是在经济上面是最终希望能够达成自立啊，除非是我们有一些特别的，比如说我们做学生的事工啊等等，做一些贫弱群体的事工等等啊，这样除此之外，我们各个堂点能够自立 但是我们又怎么样呢？一起在财务上面我们尽心的来摆上。这是我们 CCMC 我们的教会。好，下面还有一点点时间和大家来分享。我知道约书亚记还没有讲完啊，约书亚记还没有讲完。但是这里呢，要和大家把约书亚记当中有一段的经文，就是这个二十章当中讲到逃城，要和大家一起来思想一下。耶和华小谕约书亚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要照着我诫摩西所小谕你们的，为自己设立逃城，使那无心而误杀人的可以逃到那里，这些城可以做你们逃避报血仇人的地方。后面的我就不都读了。逃城一共设立六座，约旦河西三座，约旦河东三座。逃城，这个逃城基本上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无心犯了罪，尤其是大罪，把人杀了，那么这个仇家就要追杀他。到了逃城的门口，你先不能够随便进去啊，守城门口有长老啊，有官长要问一下，听到可以把你接纳到城里面，你被接纳到城里面，报血仇的不能再追杀你，你也没有完全的自由，你就只能够留在这个城里面啊，留在这个城里面啊，直到什么呢？直到大时候大祭司死了，然后这个杀人的才可以回到本城本家，就是他所逃出来的那城。这是圣经当中一个很特别的规定，这逃城。那么呢，很多解经家也告诉我们，你说2000多年以前这个逃城的事情，今天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有属灵的意义啊。这个地方我们要用到这个灵异的解经了啊。今天基督乃是我们的逃城，让我们的罪得遮盖，蒙救赎。我们每一个人扑到主耶稣翅膀的荫下，必得保守，是这样吧？圣经当中有许多这样的经文，从旧约当中来到神翅膀的荫下，到新约当中，当主耶稣为耶路撒冷空气的时候，他也用这个比喻：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你时常杀害先知，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然后主耶稣怎么说？我时常用招聚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招聚在翅膀底下，它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逃避到它的翅膀的荫下。那再进一步，弟兄姊妹们，今天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在艰难困苦当中，教会是信徒的逃城。阿们吗？千万不要轻看我们的教会，要珍惜我们这个属灵的家。现今的世代邪恶，弯曲悖谬，日益的抵挡神，远离主。还好我们有教会，我们可以互相鼓励，彼此扶持，携手同心走天路。上个礼拜李副长老讲到，已经苦口婆心的提醒我们，这一次中国福音大会上面，我感谢神，王志军牧师清楚的讲了一篇关于斯蒂凡关于殉道的信息。这是今天在很多很多的这些基督徒的大会、特会、退休会、灵应奋兴会上面很少听到的信息，关于殉道的信息。感谢主，刚才我们的敬拜团队带我们唱的是十字架的歌。十字架令人讨厌的地方，圣经里面就这样讲，对吧？十字架是让人讨厌的，人不喜欢听。我们今天在美国已经舒适安逸太久了，我们今天觉得我们所有的这一切好像都是理所当然的，甚至今天很多时候基督徒还沉迷在这样一种的自己的小确幸，小而确定的幸福啊，小确幸当中。但是弟兄姊妹，你纵观教会历史，你会发现主耶稣基督所讲的，我们所谓的舒适安逸是少的，我们的小确幸是常常不确定的，而为主受苦，在艰难当中，在逼迫当中，在抵挡当中，在世人的抗拒当中，教会是这样成长起来的，信徒是这样的抱团 彼此扶持，彼此鼓励，一步一步走过来的。所以有一句话叫做殉道士的血是教会的种子。当王志军牧师在中国福音大会上呼召的时候，感谢神，我们的长老啊，我相信大人肯定还有西林姐，他们有回应，我坐在我的电脑前我也回应了。今天我们需要预备好，我们说给大家烹饪一道硬菜。在教会当中，我们的信息不可能每一次都是属灵的按摩 spiritual massage， I'm sorry， 如果那样我就像耶利米书里面的那个假先知一样，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怎么样啊，没有平安，那是假先知。让我们能够预备好面对现今这个时代的艰难，这个世界不是基督的朋友，而且是越来越敌视基督，抵挡真理。不要以为我们的这个信仰的自由，在美国这个信仰的自由天经地义，你就一定能够永远保持下去，不会的。大家晓得现在我们常常在美国大家说这个 constitution， 这个宪法是很神圣的，有的美国人真的好喜欢好这个珍视他们的宪法呀。我就去一位美国的这个基督徒，传统多少代的基督徒家里面去吃饭，家里吃饭之前就读圣经，一家人围在桌前面读圣经，非常的敬虔。还有他说第二样他们家里很注重的什么呢，进门墙上挂着宪法，这个人权法案，宪法第一修正案，神圣不可侵犯。现在看来随便侵犯啊，是吗？随便侵犯到一个地步，我们知道欧洲，本来我们说欧洲是极左，欧洲是很自由派的这样的一个环境，我们都说这个我们美国不要去步欧洲的后尘，结果今天到一个地步，欧洲的这些领导人，这国家领导人都纷纷站出来谴责美国对第一修正案所赋予的、所保护的这样一种神圣的个人的权利，言论自由、信仰自由，这些权利已经都在被侵犯了。你可以喜欢或者不喜欢那个具体的人，实际上也不单单是那一个人，一大批的基督徒保守派的说给你删掉就给你删掉，对吗？连一个十亿美金的公司，我们知道叫 Parler， 就是一个社交媒体的这样一个公司，说给你封掉就封掉。那么下一步我们的信仰，弟兄姊妹们，我们不必天真，我们面对这个现实预备好。但感谢神，教会是基督的身体，现在艰难困苦当中是信徒的逃城，越是在这样艰难历史时刻，我们越是彼此需要，我们越是彼此扶持。这是上礼拜的经文，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呢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不可停止聚会，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啊。那日子临近，主再来的日子不多了，一天一天的近了。最近有些弟兄姊妹和我分享，心里很难过，很绝望，很失望。我说不要失望，弟兄姊妹们，我们预备好为主受苦，而且要以这样受苦的心智为我们征战的兵器。彼得前书四章第十六节说，我们若为做基督徒受苦，却不要羞耻，倒要因这名归荣耀给神。当人因为你是基督徒来逼迫你的时候，礼拜五晚上团契有弟兄姊妹分享，今天在工作的场合里面，你不敢，没有办法去随便的，真的是敞开了讲自己的信仰，讲自己的立场，讲自己的观点，一边倒的这样一种政治正确，真的是像文化大革命啊！当年文革就是这样子。但是弟兄姊妹们， 当你为主受苦的时候，当你为真道为真理受苦的时候，你要晓得一点，你还记得《使徒行传》讲到使徒们被公会鞭打了，吩咐他们不可奉这人的名来讲道。使徒们出去以后怎么样啊？受了逼迫，受了威胁，受了鞭打，他们心里欢喜快乐，怎么样？算是配为这名受辱。我们不敢说我们配，弟兄姊妹们，但是若那火炼的试验临到我们的时候，那是神看得起我们，我们是算配为这名受辱。你愿不愿意？感谢神，上个礼拜黄长老讲道完了以后，很多弟兄姊妹回应，我愿意，真正委身教会，委身基督，有这样一个受苦的心志，愿意为基督舍己。大家知道这个图是什么吗？在哪里能看到吗？有人在那里指啊，弟兄姊妹们啊，我们现场啊，这个二十多位弟兄姊妹啊，这个出门的时候，等一下你一出门你能看到啊，在我们这个教育楼的墙上面，我们新的一个十字架挂在上面，好漂亮，非常漂亮。如果弟兄姊妹还没有看过的啊，哪天来教会开车顺路经过，你看一看，很棒的一个十字架。我们的执事啊，郭展弟兄，他说我们这里这个因为以前是一个公司的建筑嘛，所以没有一个醒目的十字架，我们摆一个十字架。那这个十字架设计呢，是这个我们有一个这个艺术家啊，这个是啊，这个他设计这个十字架，然后和郭展弟兄还有我们三个人一起设计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形式。这一个十字架实际上是用三根钉子来组成的，您看到吗？三个钉子头，下面是尖的，这里稍微有一点的艺术的加工在里面，但是非常的符合圣经，提醒我们，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这是我们的信仰，弟兄姊妹们，有没有预备好与基督同钉？我不说一定要把你钉到那个地方去，一定要被枪毙，而是我们要预备好为主舍己。但是不用怕，当我们为主受苦的时候，当我们真的是舍己的时候，舍了就是得了，因为他是永活的主。我们的十字架上不是基督挂在上面的那个苦像，我们的十字架上面有两个字，叫做 He lives， 他活着，他活在我们的教会里面，他在教会当中掌权，在教会当中来看顾他的儿女，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掌权，伴随我们走人生的每一步，在这世上走每一步，我们遇到的艰难他都已经知道，在最困难的时候他用他钉痕的手来搀拉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教会。下面我们今天的题目叫做认识教会，英文呢是 Know the Church， 不是 Know about the Church，不是知道教会，是认识教会。可能有的弟兄姊妹也晓得，认识和知道不同。认识在圣经当中是讲到一个生命的连接，是一个很亲密很深的一个关系。刚才我们讲到这个夫妻的关系，基督和教会，新郎和新娘的关系。在圣经当中，希伯来文，旧约希伯来文，认识这个词第一次出现是什么时候呢？是讲到亚当和他的妻子同房，他的妻子就怀了孕，亚当和夏娃之间那样一种很亲密的关系，那个像原文，那个是认识。今天基督是教会的新郎，教会是基督的心腹， 有这样一种密切的连接，这生命的关系聚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我们在认识我们的教会，不是单单只是 know about。 讲个笑话，有的时候我们连 know about 都不 know about 我们的教会。有一次在教会里面，这是以前我服侍的教会，我们这个报告一个事项，在教会主日周报上面登了三次，连着报告了三个礼拜，然后呢有弟兄姊妹还来问，哎，那件事情怎么没有告诉我，我怎么不知道啊。然后我们那个执事就说了，已经都登在周报上三个礼拜了，已经报告三次了，你有没有认真去看啊，有没有认真去听啊。弟兄姊妹，如果这个教会真的是我们的家，我们又不是单单只是知道一点，我在这个脑海当中有余力的时候，有空闲的时候，稍微的了解一下，来到教会听到调剂一下。上礼拜长老讲到说，来教会呢是诗歌敬拜那部分，反正就是唱诗歌了，就不参加了，然后来听到。哎，你知道吗？我知道有的信徒啊，连听到都不听。我亲口听一个传道人说的，在他那个教会里面有一个会友，可有意思了。每次来的非常非常晚，晚到什么地步呢？讲完道唱回应诗的时候他来了。哎，但是他来为什么呢？唱完回应诗，然后就怎么样啊？三一颂，是不是？啊，唱完三一颂，然后有牧师的祝祷。在那个远远能看到那个停车场啊，现场就唱回应诗，然后就进来了，然后大家唱三一颂，他就从那个门里进来了，然后进来，然后等到牧师到台上，奉耶稣基督的名啊，这个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大家同在的时候，他那会儿一定站在那里，然后阿门，领受祝福。我们来到教会领受祝福来的。这个教会是我们的家，是主的身体，我们是里面的肢体的一部分。真的有这样一种生命的关系。我们一起同心来建造我们的教会，五个同，同负十架，十架窄路无比真实，窄门窄路，天天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耶稣，同奔天路，同坐精兵，同传福音，同颂主名。让我们一起更深的来认识教会，明白我们主在教会当中的心意，同心委身来建造我们的教会。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讲到受苦的信息，舍己的信息，十架的信息，殉道的信息，不容易，但是是在这样一个弯曲悖谬的时代当中我们所需要的。主预备我们，我们在美国这个环境当中已经舒适安逸很久了，但是我们知道在主你自己再来之前，这个世界不会变得越来越好，只会变得越来越糟。今天整个这个时事的发展，让我们不得不说真的是如此。那恶者仇敌何等的猖狂，他们要掳去我们的下一代，要毁坏家庭，摧毁生命，让毒品泛滥，让男不男女不女，让各种极端的敌视基督的这个主义那个主义被高举。主，今天我们回到你的面前来，我们真的感谢神，你给我们有教会，教会是你的身体，教会是我们的逃城，是我们的家，是我们的港湾，是我们彼此鼓励、彼此扶持、彼此带到的地方。有我们群羊的大牧人主耶稣基督，你与我们同在。你不但有一天要接普世的教会到荣耀当中，因为教会是你的心腹， 你更在具体的每一个教会当中，主有你自己的作为。求主你大大祝福我们 CCMC， 让我们能够逆流而上，在这样一个越来越抵挡福音、抵挡真理、人把圣经抛开、人心不古的这样一个时代，我们说主啊，我们在这里，我们愿意付自己的十字架，与主同心走这条窄路，向我们周遭的世人传扬福音，因为主再来的日子不远了。主，真的我们想到你马上就再来，我们心里欢喜快乐，我们实在是要多多祷告，主啊，我们愿你来，我们盼你来，也让我们尽心竭力的把自己摆上，不灰心，不气馁，不失望，让我们把我们的教会建造好，建造一个一个的教会，成为主福音的灯塔，引领更多的人来认识神，迎接主你自己再来的脚步。求主施恩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名。